我们看约拿书第一章，好吧？约拿的名字听过，约拿书不一定找得到哈。我告诉大家，在我的圣经里面1083页啊。那今天我们讲约拿敬拜者，他是一个敬拜神的人。有多少人认为约拿是一个敬拜神的人？在你所明白的故事中间，约拿怎么回事啊？约拿大家更深的记忆叫做逃跑的先知是吧？啊，都逃跑先知哈。最近我们一连串在讲敬拜者的问题啊，讲什么样敬拜者。那我们来看看，大家都知道这些故事。第一章第一节说，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那这一位约拿这里告诉我们是亚米泰的儿子，在旧约圣经里面也记载有这么一位先知，在耶罗伯安北朝君王的时候，有一位先知就是这个名字亚米泰的儿子约拿，所以这是一个真实的人物，并不是杜撰的一种语言，而且在耶稣基督新约的时候也引用约拿，他说今天你们求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没有第二个神迹给他们的。那些法利赛人文士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行个神迹给我们看啊。那耶稣告诉他们说，除了约拿的神迹再没有神迹。他这话的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他自己人子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面，因为约拿三日三夜在鱼肚里面啊。那么这里呢就讲到约拿他为什么要逃跑。起先呢，神呼召他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那么在耶罗波安的时代，我们知道那时候北方以色列国已经深受这些叙利亚啊亚述王朝亚述王国的压迫，所以当他听说要往尼尼微大城去的时候，他不愿意去，有很多的理由叫他不去啊。那么当然了，他不应当不顺服神，可是在我们不顺服神的时候都很有理由。我相信约拿一定觉得很有道理，神怎么可以叫我去尼尼微，去尼尼微呢？而且话里面的意思就是说，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你想约拿为什么不愿意去？约拿是一个先知，对于神是有相当的认识。我们看第四章啊，第四章里面就告诉我们，他说，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施去。他就告诉我们他为什么往他施去的原因，这里有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呢，他认为违背神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神有丰富的慈爱和怜悯。第二个原因呢，因为他认为神会回心转意，不把所说的灾降祸给尼尼微城，所以他基于这两个理由，他大胆的起来逃跑啊。那么他呢就到哪里去呢？第三节，约拿却起来逃往他施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帕遇见一只船要往他施去，他就给了船驾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施去躲避耶和华。他施在当时一个相当大的商业城，在靠近西班牙这一带啊。从所罗门的时代，历代志里面记载告诉我们，就已经开始在他施做生意了。他们每年都把许多的象牙、孔雀、一些珍宝、黄金都运到所罗门那里。所罗门是非常富有的君王，各国的商品都来到他的面前。所以一直从那个时候开始，他施是一个商业大城。那么他施的位置呢，跟尼尼微正好相反啊，约拿也很聪明，要逃避耶和华，当然不会逃到往北面去逃，因为神的心意在尼尼微，所以他往南走。约帕这个地方呢，大家在旧约可能不熟悉，可是在新约里面知道，因为彼得在约帕这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遇见异象，这个异象呢是关乎外邦的，就是哥尼流差遣人来请彼得到他的家里去传福音。所以这些地理的背景跟当地的情形我们就稍微明白。当约拿听见神对他呼召要往尼尼微去宣传悔改，就向居民呼喊叫他们悔改的时候，约拿不愿意去，他就往相反的方向要逃到他施去，他已经定好了目的。那么我想他好好的在北国做先知啊，我想他做先知的时间呢是在约拿书的前面啊。那么怎么会放弃他先知职分呢？ 所以他有很多自己的打算啊。所以约拿这个人是蛮特别的，待会我们越读呢，越看见越知道这个人蛮有个性的啊。所以他呢就往他市去，他给足了船价。那这个船不是很小的船，因为你以后看见他有很多的货物，要把货物呢丢在海，当海上起了风浪之后呢就要丢掉啊。那么第四节，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水手便惧怕，个人哀求自己的神。啊，那每次我们读圣经里面呢，这个叫每次好像海里面都起风浪啊。那我想这个叫无巧不成书啊。当然平常说海中没有浪的时候呢，就没有什么事情可记；如果没有人的话，也没有什么事情可记。就正好当约拿要往他失去的时候，这个时候海中起了风浪。圣经里面特别说，在写约拿书这个作者特别记载，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我不晓得从约帕到他市要开几天船啊？我们说开船，这个现在的摇，当时是摇船，他们不晓得呢。这些水手摇船或者让帆船的话呢，要走多久？我们不晓得。但是在什么时候起了风浪呢？也不晓得。然而这里的记载好像是说，当他们可能他们船呢也不是漫无目标的，大概是沿着海边走啊，因为比较安全一点，沿着海边走，所以不知道第几天开始狂风大作。那么水手就惧怕，底下一个表现是很有意思的，个人哀求自己的神。所以约拿书这本书你看见呢，它是一个非常深的一个宗教的意识在背后，一种属灵的事情它记载很清楚。这个就说明呢，这个船上的水手可能不是同一族的人，是很多不同的人，各国的水手都在这个船上面，可能就是做生意的话来来往往啊。这个人从那里来，从这里来，到了他约帕那里呢，大家集在一起讲好了工钱，做水手上去就做海员的事情。那这个在当时是很普通的，所以个人哀求自己的神。但多半说起来呢，这里因为不是以色列的神，大概只有约拿一个人是犹太人，是希伯来人啊。所以这里呢各式各样的背景，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为要使船倾斜啊。约拿一下到底舱，躺卧沉睡。这里呢我就想起在新约时候也有一个故事，主角不是约拿，是我们是谁呀？是我们的主耶稣。这个门徒们在船上面摇，在上面摇船的时候呢，耶稣在船舱底下睡着了啊。那么门徒们跑去就说：“夫子，我们丧命了。”不晓得他们是不是想到约拿，但是不好意思把主耶稣比作约拿哈。但是同样的情形，当然这两个人是完全不同的。约拿怎么样会在船舱里面躺卧沉睡呢？我想他一定是相当 depressed， 所以睡觉。为什么？他逃离耶和华，不愿意执行他做先知的使命。那你想一个人改变他职业的时候通常相当 depressed 啊，尤其他原来是侍奉主的，现在他要逃避耶和华之后再也没有先知的工作可做，他到他师要去做生意去啊。这个是他个人下了很大的决心，抛弃了神的职分去做这样一件事情。所以我认为他是因为太 depressed， 太这个 depressed 缘故，所以在船舱底下睡觉啊。那么怎么会船主到他那里呢？怎么会对他说呢？我想因为他们要把这些货物丢走的时候啊，到船底下把东西货物那些带着那些货要丢掉啊，因为求生要紧，货物可以损失，人命最重要。看见他居然在那里睡觉，所以就对他说：“你这沉睡的人呢，为何这样呢？起来，也叫他起来，求告你的神。”那当然，船主这个话是无心的。可是对于约拿来讲呢，他一定是非常诧异，因为你知道吗？第一节怎么说？第一节开始的时候，约拿书一开始，第二节就说：“起来，神叫他起来，起来往尼尼微去。”那么现在他呢，因为太 depressed 了，跑到这个船底下睡觉的时候，忽然在梦中听见有人叫他起来，恐怕神的话第二次临到他啊。起来，他大概睡得迷迷糊糊的，那张开眼睛一看呢，不是神呼召他，是船主呼召他，跟他讲什么呢？求告你的神，或者神顾念我们，使我们不至灭亡。那诸位想想，约拿在这样光景里面有没有求告神啊？会不会求告神啊？ 他逃跑不愿意，神说话清清楚楚，说你往尼尼微去，那约拿居然逃跑，你想他会不会求告神呢？船主说起来求告你的神，不在 mumbo jumbo 几句话哈，在嘴里面呼噜讲几句话，算是应付了。他有没有真的求告神呢？我相信他不会啊。那么船主说什么呢？他说神或者神顾念我们，使我们不至灭亡。你知道每一个到危难关头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是神学家了，你注意到没有啊？这里呢，他们当初遇见危难的时候，个人求告自己的神，船上的人彼此说，来吧，我们撤迁看看这灾祸，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于是他们撤迁撤出约拿来，这很特别，我想这是当时一个非常自然的做法。到底怎么回事啊？他们在那里一方面应付风浪，命都快没有了，货物都丢得太差不多了，船还是不能稳定下来。而这个时候他们心里所想的一件事情，这个风浪不平凡，不是普通的风浪，那一定是有一个原因啊。这些人呢，你说他是迷信也好，说他有非常的灵感也好，看你怎么看法。所以他们撤迁撤出约拿来，众人对他说，请你告诉我们，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那这一句话呢，既然撤迁很有把握，为什么这样问呢？我想他们很谨慎，不愿意太冒失，好像就莫名其妙的就怪罪约拿，要约拿自己说。他说呢，你以何事为业？你是从哪里来？你是哪一国属哪一族的人？这个你以何事为业啊，我想约拿不容易回答，他不是个商人，他说我是个先知，在这种情况底下呢，他不太容易说出来。所以约拿的话呢，就反过来回答。他们问他说，你是告诉我们这个灾难呢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啊？约拿没有说，你以何事为业，他也没有回答，你从哪里来也没有说，你是哪一国属哪一族，他讲了，他说我是希伯来人。约拿终于吐露说我是希伯来人。当然希伯来人所敬拜的神跟亚述人或者其他外邦人敬拜多神是不一样的。他怎么说呢？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弟兄姊妹们，在约拿讲这句话的时候，如果你在现场，你会不会笑出来啊？他说我敬畏耶和华。如果你知道他的底细，他这里所说的话跟前面所讲的事情连得上连不上，他是不是真正敬畏耶和华？那这里呢，英文的版本翻作 I worship the Lord， 他说我敬拜这位独一的真神。是什么真神呢？他说那创造沧海旱地是天上的神。他说我所敬拜的这位神是创造宇宙万有一切的，天上地下沧海都是他造的，这一位神。当然希伯来人的信仰在当时外邦的这些民族来说不是完全不知道，因为从旧约历史看来，跟我们所知道的当时情形，以色列人跟外邦人杂处相交的时候有很多很多的互动的关系了，所以对于他们的宗教信仰，这些人并非不知道，我是希伯来人，他们所敬拜的神是独一无二的真神，这是他们宣告的，而且这位神是创造宇宙天地海海洋一切。那刚才我们说耶稣基督平静风和海，他从船舱底下里面，他一句话斥责风和海，风和海立刻平静了。这位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神，他是万有的主宰，他也是沧海的主宰。现在海里起了大风浪，那约拿在这里回答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我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我们不要看约拿这么可笑，但等到性命交关的时候，一个人所敬拜所侍奉的这句话，我是敬畏耶和华的，那有些地方翻着我是敬拜耶和华的，这个敬畏耶和华也好，或者敬拜耶和华也好，在一个人最深处的时候显出他的不同来。我的意思就是说，今天不管我们是怎么软弱的基督徒，不管我们离开主有多远，甚至我们的心态是逃避神的， 但是到了某一个重要关头的时候，你还不能否认你是属乎主的。保罗在遇见海难的时候，在那里向众人宣告，他说：我所属所侍奉的神，昨日夜里站在我的右边对我说话。那当然约拿没有这样的胆识，也没有这样的能力，更没有这样的经历，可是他说我是敬畏耶和华的。一个人在最根基上面的不同，当我们信主的人碰见这些难处的时候，就知道到底我们是属乎谁。这些人可能他们也很深的宗教意识，他们也认为他们敬拜信仰他们所信仰的神。约拿在这里没有什么敬拜的表现，他反而在船舱底下睡觉。但是当有人问起他来的时候，他在最重要的关头还向人宣告：我敬畏耶和华。所以弟兄姊妹，不要轻看我们自己基督徒的身份。不管你自己觉不觉得有没有道理，自己觉得不觉得有能力，在神的眼中看，你仍然属乎他。在世人的眼中看，你仍然属乎他。在一切患难危机中间，你最深处你还知道你是属于神的。所以约拿回答说：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第十节，他们就大大惧怕，说对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已经知道他躲避耶和华，因为他告诉了他们。我想在这里这些外邦的水手有相当的头脑跟相当的判断力，他们既然已经知道，而且经过约拿自己的肯定，知道这个风浪不平常，神在约拿身上一定有一些特别的事情要做。他们里面对于神的敬畏跟惧怕，我在想恐怕超过约拿，你们说是不是？有没有？有没有？所以很稀奇。那当然这里也给我们一个警惕了，当基督徒失败的时候，在世人面前实在也是蛮可笑的。这些人的神学思想跟头脑恐怕比约拿还清楚一点。你想想看，约拿是不是很糊涂？他一面说我是敬畏耶和华的，一方面他竟然敢在神的命令面前逃跑。可是我再相信呢，很多基督徒正有这样的经历啊。他明明知道神呼召他，神找他做一件事情，他却大气胆子的逃跑。因为为什么？他相信神是慈爱的，神不会跟我一般见识，是不是啊？对不对？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人会有这种矛盾。但是我们今天讲敬拜神，即便在这样的光景里面，我们还不能否认我们是敬拜神的。这是一个矛盾啊，这个矛盾怎么化解呢？我们再看下去。他们问他说：我们当向你怎样行使海浪平静呢？这话是因海浪越发翻腾。他对他们说：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海就平静了。我知道你们遭致大风是因我的缘故。约拿总算讲一句有道理的话，他说：我知道你们遭这个风浪是因为我的缘故。那么他说什么呢？你们把我抬起来抛在海中，海就会平静。约拿也蛮有意思的，这个先知到底也的确对神有一些经历的。那么在他说这个话的时候是怎么样心情？是视死如归呢？是不是视死如归啊？很难说约拿的心态到底是什么。我在想，如果你我在这样的环境里面，肯不肯说自告奋勇，好吧，就算就来吧，会不会这样子？还是他看见这风浪已经无可挽回，船要沉了，都要沉了，不如他一个人冒一下险吧？还是他有信心，知道他如果真正的在神的面前承认他罪有应得的话，神会赦免？我们不知道哈，我是说在这里约拿的心态究竟如何。因为这里记载约拿书的人没有告诉我们约拿心里想什么，只是口中讲的话说：你们把我抬起来抛在海里面，海就会平静。所以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我不想你们要维持哪一种看法，其实都没有什么关系。 因为以后约拿所说的话很有揣摩，很有玩味，蛮有意思的啊。那么这些还随手怎么样呢？然而那些人竭力荡桨要把船拢岸，确实不能，因为海浪越发向他们翻腾。刚才我说过，他们沿海，他们旅行的时候，他们开船的时候，不是走最近的路，而是走沿海的路，因为这样比较安全。所以他们看见海中大风浪的时候呢，极力的想要拢岸，想要靠上岸头，因为他们知道约拿已经告诉他们是逃避耶和华。他们的想法就是说，现在呢，如果我们把他送回岸上去，可能灾难就会离开我们。他们还没有像约拿这样子视死如归呢，而且他们也比较有头脑，他们说什么呢？底下的话你就知道了。他们便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呀，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于我们，因为你耶和华是随自己意志行事。”这里有个矛盾呢、啊。这些人头脑还蛮清楚的，虽然约拿是因为逃避神，但是他们把他抬起来丢在海里，恐怕神转过来跟他们追讨这些流人血的罪，他们头脑蛮清楚的。约拿还糊里糊涂，约拿也不知道他现在在想什么。我们真的不知道约拿在这样光景里面想的是什么。有人说啊，约拿就很勇敢，他说好了，大丈夫做事一人做事一人当了，就是我了，他愿意。那如果这样你自己跳就好了，为什么人抬起来呢？所以这个是当中很特别的。约拿在想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那么这些人所考虑的呢，他们考虑到责任的问题。如果把这人丢在海里，海还没有平静，他们约拿白送了命，并且这些人手上沾了人的血，所以他们不肯这样做。但是海浪越发翻腾的时候，他们不得不求告耶和华。注意这里的字啊，他们便求告耶和华。前面说什么？前面在第五节说，随所便惧怕，个人哀求自己的神。这里怎么样？他们就求告耶和华。很稀奇啊，约拿他原来的责任是什么？原来神要他去做什么？到尼尼微去做什么？去传福音，对不对？现在他在船上传的福音，这些都信靠耶稣了，都信靠真神，奇怪不奇怪？我想起有个笑话，有个牧师到天上，神说你来得很好，你在地上非常劳苦的工作，讲道也很有果效，讲得不错啊，所以现在给你预备一所房屋，是三房二厅的啊，蛮好的，住在罗兰岗这里啊，不错。但是过了一会儿，他看见一个计程车司机，这个司机是跟他同一城来的。他来了，神说：“哦，你来了，很好，很好，很好，很好。我跟你说，大房子，不仅罗兰岗了啊，是 Diamond Bar 啊，五房六厕，非常好的房子。”但是牧师看的时候很不服气，为什么我传福音只有三房二厅，他开计程车司机有这么好的赏赐呢？他就想来想去不服气，就去找人去问，最后问到彼得。彼得说：“你有所不知啊，他说你讲道的时候呢，所以听到人都在睡觉，但是这个计程车司机开车的时候呢，他有所有乘客都在祷告。”弟兄姊妹，约拿是不是这样一计程车司机？你说他自知道这一位真神不因着人的软弱而失去他的权柄和能力。当然我们都愿意每个基督徒表现像荣耀得胜的基督徒一样，但是我们的失败也能证明神的得胜。我不愿意个人都像约拿这样去逃到塔什去，睡在这个船底里面，然后被丢在海里面，这个经历恐怕也不太容易。但是这里说到什么？说到这些水手看见约拿所做的见证，看见当时的环境，他们求告耶和华，他们这回祷告是对的目标了。他们遂将约拿抬起抛在海中，海的狂浪就平息了。 这个实验不能常做，这一做就灵了。把他丢到海里的时候，海浪立刻平息。这些人怎么样？十六节，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这个是以色列人所做的事情，这是真正犹太人信靠神，得到神的恩典，得到神的纪念的时候所做的事情。他们献祭，他们许愿。那么在船上怎么献祭我不晓得，许愿是我清楚的。他们一定个人有很多的事情，为什么？因为认识独一无二的真神。那当然从整个事情的发展来讲，这个也是一个旁枝，因为去尼尼微的事情还没有停止下来。所以在这里你看，当时这些水手的想法是要把船拢岸，把约拿送上岸。他既然逃跑，送岸就好了，神管他的事情，不管我们的事情了，是不是？但是神有更清楚的旨意。当这些人把约拿丢在海底的时候，他们看见这一幕，风和浪立刻平静，他们就相信真的这位耶和华是约拿所敬畏所侍奉的，而这一位正是创造沧海旱地天上的神。但是故事没有停止在这里，底下十七节的话真有意思。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弟兄姊妹，请问这个鱼是好鱼还是坏鱼啊？太好了，这个鱼是救命恩人的，你明白吗？如果约拿丢在海里面，我看他没命，真是没有命。他的确底下第二章讲的经历，他进到地的山根，进到地的根基去了。他说他沉下去，他不会游泳。约拿不会游，我肯定约拿不会游泳，因为他的诗篇里面告诉我们。那这个鱼成为他的拯救，那这是一个神迹啊！海里起了风浪是神迹，撤迁撤出约拿是神迹，约拿丢在海里，海浪平静是个神迹。这些人因此相信耶和华是真神，是个神迹。神安排一条鱼把它吞了，是个神迹，而且它在鱼肚子里面还没有死，是个神迹。我不晓得啊，有人想约拿在鱼肚子里面一定很臭，我不相信如此，因为活的鱼不臭的，吃沙西米你就知道活的鱼不臭的，而且他吃进来的东西都是好东西，都是小鱼，很好吃的。我不知道约拿怎么活的三天三夜，不过三天三夜不吃东西也不会死。可是鱼竟然没有把它消化掉，这是神迹。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耶稣基督就讲到这件事情，人子也要三天在地里面，然后从死里复活。耶稣说这是神迹，你们要看约拿的神迹，没有现在的时代没有其他神迹给你们看，但是我有一个神迹，就是耶稣自己要为我们进到地的深处，然后第三日从死里复活，这是神迹。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啊，我读到这里真喜欢呢、啊。约拿是不是敬拜神的人呢、啊？现在是了。第一章的时候怎么看也怎么不像，是吧？你怎么看说如果约拿算敬拜神，我今天基督徒这样就满分了，是不是？多少基督徒今天认为我像约拿一样第一章满分了，有没有人这样？很多人这样想，哎，感谢神把约拿书放在这里，我们基督徒这样就可以侍奉神了，很多人是这样想，对不对？我今天也不用读经，也不用做礼拜，也不要侍奉，什么都不要，而逃避神的旨意没关系，基本上我是得救就可以了。很多这样的人，满街走都有基督徒，在你最不应该碰见基督徒的地方还有基督徒，我告诉你是真的。但是希望你不要去那地方，因为你也不该去，是不是啊？很多基督徒是第一章的约拿， 他也知道神在他身上有一点旨意的，他也知道违背神的旨意，他也知道他不该这样子的，而且认为是罪有应得，把我丢在海里，神会平静风浪。但到第二章就很可爱了，第二章约拿在渔夫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提到圣殿，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那么第五节到第七节也是 第二段，怎么说呢，他说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又是提圣殿。那么第三段呢是第八节，那么这里第三段最后一句话呢，说出这篇诗的主题是什么，就最后一句，救恩出于耶和华。弟兄姊妹们，约拿的经历在他濒临死亡边缘的时候，他经历到一件事情，救恩出于耶和华。刚才我说我们每个基督徒都知道自己罪得赦免，知道神拯救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宝血有能力我们从永远的审判里面被拯救出来，救恩出于耶和华。所以约拿的祷告跟他的感谢是因为他经历到神的救恩。我常常跟一些弟兄姊妹们讲，我说我们每个人都能传福音的，都能做见证的，你不需要有太多的经历，也不需要有太不寻常的经历，每一个基督徒至少有一个经历是什么，就是你今天是一个得救的人，这就是你的经历，这是你最基本的经历。每一个人得救的故事不会一样，不可以每个人都像约拿这样子的哈，那神必须安排许许多多的鱼了，这些大鱼要成为一群一族鱼。我想不是每个人都需要经过大鱼吞下去才经历到救恩，也不会每一个人都像保罗一样在大马色的路上见到大光，是不是？但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基本的经历，我不说这个经历深浅大小，基本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你知道你的罪得的赦免，你知道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你知道他为你死在十字架上面，他的死对你有极深刻的意义，因为他要把救恩赐给你。所以我说每一个基督徒只要他把得救的故事讲出来，都可以作为一个见证，来帮助那些不信主的人，不认识的人知道一些最基本的真理。你看约拿在这里所说的话，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你将我投入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洪浪，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我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大鱼吞下约拿之后，约拿在鱼肚子里面的祷告。他祷告什么？在鱼没有吞他以前，他在波浪洪涛漫过我身，我在你眼前被驱逐，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他没有命了，几乎没有命了，但是神听了他的祷告。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当他被投在海里的时候，约拿真是求告神。第五节，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所以我这次还不会游泳。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这个坑就是一般以色列人所说地狱的事情，地狱的字哈。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这里我心在我里面发昏呢，有一些翻译就说我几乎失去知觉的时候，他快要淹死了，我几乎失去知觉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有多少人会游泳的？会游泳的人们有没有快要淹死的经历？有没有过？很多很多很多。你会游泳不表示你不会淹死，
明白我的意思吗？那约拿在海里面真是没有救的了。但是他说，我快要失去知觉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神答应他的祷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就是约拿他最清楚救恩的经历。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的经历，类似的经历，基本的经历。第八节说什么？那信奉虚无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哎，这个呢，鱼肚子外面跟鱼肚子里面是一样的。那些外邦人，那些拜多神的人，第八节所有的反应，献祭许愿，约拿在鱼肚子里面一样祷告。那信奉虚无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那约拿几乎也是离弃怜爱他们的他的主。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这里很有意思啊，说感谢的声音。那这里的声音好像讲到语调的问题，其实他意思就是说用感谢的话语 ，a voice of thanksgiving， 献祭于你。所以我们奉献给神的时候，那个态度语音都要对才行啊。好了，这里说救恩出于耶和华，结果呢，耶和华吩咐鱼，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面，约拿真正是得救了。底下的故事大家知道，他到尼尼微去向尼尼微人传福音，他的宣布说再过四十日神就要请赴尼尼微，结果稀奇得很，尼尼微的人相信神的话，尼尼微的人相信约拿的话，就悔改了。那么我在想呢，约拿有没有做他自己的见证，还是今天尼尼微的人看见他怎么样到岸地什么地方去这个去这个第二次神的话第二次临到他，叫他去尼尼微，他会不会向那里的人做城里面做见证？我不晓得。这些人居然真的相信他。我不晓得当有人说起约拿的见证的时候，如果今天我们来了一个人说，哎，你知道吧，你要信耶稣哦，因为我才从鱼肚里出来哈，你会不会相信？我不晓得。太神奇了，这个经历太过神奇了。有多少人会相信约拿的经历在当时的时代，我真的不敢说。所以弟兄姊妹们，神的话语能力不在于人的奇事神迹上面，不是靠这个，而是神的话语自己负责。当他对着约拿说话的时候，叫他去尼尼微城里面宣告的时候，第三节说，第三章三第三节，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你知道圣经用这样的记载，这样的笔法，说出了约拿的改变跟顺服，也说出了神话语的力量。这里记载尼尼微极大的城，三日的路程，要走三天。我不晓得这个怎么走法，还是因为人多，还是因为路不直，还是怎么样，不清楚。不过总之在这里形容它的大。所以约拿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被请服了。弟兄姊妹们，当主耶稣讲到尼尼微人悔改的神迹的时候，马太福音第十四章叫做，看啊，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他前面说，后面说，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为什么？所罗门求智慧，所罗门是智慧的代表。这里有一人比圣殿更大，但是这里特别说有一人比约拿更大，是指的谁呀？耶稣基督自己。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最小的都穿麻衣。而且尼尼微的王，那如果你考据圣经，考据这个中东的历史， 有一个君王在他的时候的确整个尼尼微城的信仰从多神改变成单神的信仰往那个方向走，是不是因为约拿的缘故不清楚，因为在正史上面没有记载这件事情，但是很可能。那么而且呢，他所做的事情脱下朝服下了宝座披上麻衣坐在灰中，这里都是一些悔改的态度。不仅这样，不仅是这种心态上的改变，他也说行为上的改变。个人要切切求告神，个人回头所离开的恶行，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或者神转移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知灭亡也未可知。弟兄姊妹们，这是神对于尼尼微人信息的反应，尼尼微人对于约拿所传的信息有这些反应。今天我们也应当在神儿女中间期盼能有这样的反应，切切求告神，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他说或者神转意后悔。我们不能以此来要挟神，但是我们可以求神的怜悯，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知灭亡也未可知。这一个不信耶和华的外邦整个尼尼微竟然悔改，这是大的神迹。所以耶稣说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约拿的确神用他做了稀奇的事情，真的。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了。底下大家知道约拿又来了，麻烦得很，约拿又不高兴了。刚才我已经读了他为什么不高兴呢，这个真理可以两面用的。当他逃避耶和华去他施的时候，他说我知道，我在本国时就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的，有丰富的慈爱，我做错事你会赦免的，并且我也知道你后悔不将所说的灾赐给他们，所以急忙逃往他施去。他看见整个尼尼微悔改，他不高兴，因为他为什么，他说再过四十日怎么样，尼尼微要倾覆了。这个用的倾覆呢，跟索多玛俄摩拉一样的意思，一样的字，整个城毁灭。那这个先知有面子问题了，他不高兴。现在我们来看觉得很愚昧，可是我觉得我们道理上懂，真正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跟他一样愚昧，因为我们自己好像颜面受损了，所以不高兴了。这里有一句话真是有意思了，刚才我们不讲说救恩出乎耶和华吗？第五节第三节，耶和华呀，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那当初何必多死一起呢？我们有没有埋怨神的时候？会有。那么神跟他好好讲，耶和华呀，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他还没有明白神对他说的话，他还要在城外面看看这个尼尼微城究竟如何。神给他安排一棵蓖麻树，使他长叶子遮盖他，但第二天早晨黎明呢，又安排一棵虫把他咬死了，蓖麻咬死了，所以呢约拿的头就怎么样，就发昏。第八节，日头出来的时候，神安排炎热的东风，日头曝晒约拿的头使他发昏，他就为自己求死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一样的话。神真是好有意思啊，神真是好有意思。约拿叫他两次讲一样的话，因为约拿讲这话是自己听不见的。约拿在那里埋怨神的时候，神说你听听看你自己讲什么话， 我活得比我死得比活得还好。约拿没有听见，神对他说：“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他没有听见。神对约拿说：“你因这颗蓖麻发怒合乎理吗？”他说：“注意啊，约拿真是有意思，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真是不讲理到极点。”神呢，对他也只有笑笑而已，怎么办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好些基督徒都是这个样子的呀。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理，尤其夫妻俩吵架的时候，这话常常出现的，你说是不是？常常出现这样话，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我所做每件事情都对的，就是死的都得理，都有理，发怒到死都有道理，这道理很深的。耶和华说：“这个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为什么？对他有好处，所以爱惜。但是神怎么说呢？这个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我不晓得约拿是不是真的回头了，我希望他是清醒过来。他这里说，太阳曝在他的头的时候，他就发昏，快要 unconscious， 快要发昏了。这里他清醒过来没有？我不知道，但是我巴不得今天我们神的儿女因为约拿的故事都清醒过来。好多人需要清醒过来，我们的态度在神面前不合理到极点，自己都以为是合理的。那么弟兄姊妹们，这里我今天讲的题目是什么？讲约拿作为一个敬拜者。当我们讲到亚伯拉罕敬拜神的时候，我们想想把独生的儿子以撒献上，我们做不到。当我们讲到大卫敬拜神的时候，他儿子损失了，他起来敬拜神，因为十字架的工作我们办不到。我说主啊，这个经历太深太高了，我赶不上，你还是用别人吧。但是约拿，我不知道你刚才听约拿故事的时候心里面比较说，我比他还好一点，有没有？那么这里圣经里面给我们这样一个榜样，这样一位先知，这么一个逃避神旨意的人，尚且可以敬拜神，神也一次两次给他机会，他好的时候祷告也真是不错，但是他基本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啊。他并不是一个完全人，约拿并不是一个非常属灵的人，他为了自己的颜面，看见这尼尼微人曾悔改，竟然会不开心嫉妒，因为好像神对尼尼微人比对他好一点。你看见没有？约拿说，我稍微逃避一下，你叫我掉在海里面，在大鱼肚子里面3天。尼尼微人，我跟他讲，他们就信主，信就悔改了。那好像你为什么对我这样子呢？所以他有很多的理由啊，我们说很多的歪理。但是这里的故事告诉我们，神这么有耐心对待约拿，你看看是不是？神也同样的耐心对待我们，希望我们有一天也清醒过来，知道说发怒于死，发怒至于死不是合理的事情。神如果看我们，我们有所爱惜东西，神岂不更爱惜世上所有属乎他自己的人吗？神说了，这个大城里面有12万多人，在当时的确是个大城了。神爱世人，不愿一人沉沦。今天我们讲年轻人，叫他们去做 missionary。 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有一种传福音的态度跟热忱，不管我们自己属灵光景是不是完全的，是不是达到一个地步像保罗一样，像亚伯拉罕一样，没有关系。如果我们得着神的心，我们应该就知道会把福音传给别人。约拿的确是个，就着神的工作来讲，是个最伟大的宣教士。你有没有注意到，他在他自己失败的时候叫了全船的人随所得救， 信主，等到他发怒的时候，还叫整个尼尼微人称悔改，恐怕没有这么有效的宣教士了哈，恐怕没有了。但这个不是真正神要告诉我们的，是我们应当像神一样有这样心智。可是如果我们每个人看看约拿，我们心里应当得的鼓励，因为我们是敬拜耶和华的，我们是敬畏耶和华的。我不要讲消极的话，哎，你不够好，我认为再不好也够好，因为我们基本上是属于神的。求主借着这样的机会，像我们像约拿一样，在自己十分软弱的时候，不要忘记你还是基督徒。当你最最离开神远的时候，你还是基督徒。大卫说，我往何处去逃避他的灵呢？诗篇139篇。到何处去躲藏他的面呢？约拿就已经没有躲掉。在你我中间可能有这样的基督徒，你不管逃多远，你还是基督徒。你不管逃多远，你还是神的儿女。你不管逃多远，神在你身上旨意和计划还要成就。我们祷告。所以说，当我们读到约拿这样有趣的故事的时候，我们也许会心里觉得稀奇，像这样的事你竟然记载在旧约的圣经里面。说但是主耶稣你自己这样清楚告诉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求看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之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主啊，你借着约拿所做的工作是更大的工作，极大的工作，这么许多人得救。但你也告诉我们，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就是耶稣你自己。你所做的事更加的伟大，因为你把你的命舍了，为要叫世人能够得救。主，我们是你的儿女，不管我们在怎样的光景里面，我们都是你的儿女。求主保守我们，使我们经历到救恩的完全，也求主保守我们，在我们灵里没有发昏的时候，主，我们能够尊重你，能够侍奉你，能够敬拜你，能够感谢你，把你当着的荣耀来归给你。主啊，借着我们使用我们，使许多人从我们得的祝福，借着我们传福音给万民听。主啊，你的心意是要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今天求主把福音的负担再一次借着约拿的故事也放在我们的里面。求主恩待我们，求主怜悯我们。主啊，你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的神，并且你也后悔不把所说的灾降给他们。求主给世人宽容的机会，求主再次使用我们，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